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以前的我呢，非常的喜欢看日落，觉得夕阳余晖好浪漫哦。但是现在呢，却慢慢的懂得欣赏日出。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国外旅游的时候，住在海边，决定凌晨四点呢起床，在黑暗当中慢慢的、静静的等待日出。当那个红彤彤的太阳哦，从海平面慢慢升起的时候，太阳越爬越高，你就感觉到它的那个光芒啊，渐渐的照亮了，也笼罩了整个世界，然后包括你自己。那一瞬间呢，觉得好平静，好疗愈，也让我想起了在圣经当中，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能够拥有这清晨的日光，你想生活将会变得怎么样呢？今天我们要邀请这位特别来宾张婉婷小姐，以她的自身经历来诉说这清晨的日光，这位上帝是如何改变她整个人生，活着不再是痛苦，活着是有盼望，充满了价值。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她。婉婷你好。
嗨，音如你好。
今天非常的开心邀请到婉婷要来分享你的故事哦。如果请你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来形容你过去的生活跟你现在的生活，你会怎么形容？
我觉得过去的我就很像是在坐云霄飞车
啊，
那现在我就很像走在海边上这样散步，
好不一样哦。
对，非常的不一样。
以前好刺激的生活，
是非常刺激。
然后现在的生活觉得很平静，
很平静，非常平静，
安宁的感觉。
对，
怎么落差这么大哦？
对，非常大，因为过去就是在吸毒。就是在吸毒的当中是活了大概11年。
这个过程中才会像云霄飞车吗？
没错，就是很刺激，就常常会觉得自己好像在演八点档那种感觉。怎么那时候有办法把自己活得不像人那样的感觉？
你现在有时候会不会想想，那真的是我吗？
就是会觉得说，诶，我过去怎么可以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然后活在好像那种行尸走肉，不像一个真的是一个人在过的生活。
究竟是哪里出错齁？
对，就觉得说，诶，到底人生的插曲也真的是太特别了，戏剧般的人生。
真的是啊，戏剧般的人生。
真的。
到底是怎么样活的，可以把自己活得像这个云霄飞车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文婷，其实你是出生在一个一般的家庭哦。
嗯。
那这样的一个一般的家庭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小时候就是在我一岁多的时候，爸爸就是去海边的时候被风狗浪卷走。那其实我妈妈算是一个很年轻的妈妈，
哦，
所以那时候她才等于是21岁就要带着一个孩子这样子独立的抚养我，其实是非常辛苦的。虽然我小时候完全对爸爸没有印象，但是我妈妈都说我的爸爸是一个非常爱她，但是喝了酒以后就变一个人，他会打他，然后会很疯狂这样子，会管我妈妈管得很紧，就是那种掌控权很强的那种男生。然后后来虽然就是大概我在三岁的时候吧，妈妈就是有再遇到一个继父，但他是有两个儿子，比我大一些的儿子这样子。
嗯，
我觉得我小时候因为太小了，我等于是三岁多就是看到这个继父，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是没有发觉他就是是继父这一回事，是后来是因为有哥哥他们的加入，然后又看到他跟妈妈的互动，就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就是觉得他夺走我妈妈对我的爱， 然后又加上其实我小时候是蛮讨厌我那两个哥哥，对我是有点不是接纳的感觉，他们觉得说你是不是我们的亲妹妹，所以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回他们奶奶那边就跟他们自己的堂妹在玩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会让我去参与的，我好像被排挤，所以我就觉得很讨厌。
那跟父亲那边的家人呢？
其实父亲那边家人我觉得我更讨厌，听到妈妈跟我说爸爸就喝酒会打他，可是我每次只要某些行为让妈妈不开心的时候，他就会说你跟你那爸爸一模一样，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被贴一个
标签
，对，我就觉得说我没看过他，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那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啊，我活在那个爸爸的影子底下。
这会不会也影响到说让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父亲那边的家人，可能也不太亲近？
我会觉得说我好像留着那边的血缘，就会觉得说是一个污点的记号，尤其是我爸爸那边的孩子不怎么乖，包含我的堂姐她也吸过海洛因，所以然后我的堂哥也是状况一直都不是很好
，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就是这个家族的孩子，就是天生就是一个很悖逆很叛逆的孩子，所以才会跟我妈妈这么的明显的很有张力这样。
那外婆那边呢，就是妈妈这边的家人哦？
我觉得我妈妈那边的家人真是少数中的乖孩子，都很优秀，常看到他们就是在学校就是 算是那种 A 段班啊，像我表哥就真的很会念书，个性又好，长得又不错，这样子肌有骨的那种感觉。然后我的表姐跟表妹国中的时候是学画画的
，
然后还有学过钢琴。小时候我比较跟外婆这边的孩子相处的比较多，我是让我外婆去带的，然后所以我是跟那个优秀的表哥一起生活的但是我就跟他们悬殊差太大，
格格不入的感觉，
很格格不入，就觉得，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就是像他们这样就是表现得很优异啊，在大家眼里就觉得是一个乖孩子。
在面对这三个家庭的时候，其实有一点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里，
不知道，就是很错乱
，
对，所以就会常常会觉得说我到底是归属在哪一个家庭，
会不会想说走自己的路，好吧，那我就放飞自我。
有一点最明显就是大概国小五六年级要升国中的时候，发现跟不乖的朋友在一起好像还反而比较可以被认同，因为你要学乖就是你要很努力，但是学坏相对的简单非常多，因为你只要跟这些朋友做一样的事情，他们敢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就会马上被很接受。
所以你小时候你本身的个性是怎么样的？
我阿嬷都叫我鸭贝
野马
然后、就是、
江的野马，
对对，就是会不像女孩子，从小就是不喜欢这种洋娃娃类型的，喜欢跟男孩子做一些比较什么疯狂事情，说打弹珠啊，然后像射飞镖，就是比较是粗鲁一点的男生的游戏。
你会打架吗？
国中的时候会。
你国中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到太妹这一环了吗？
太妹就
进阶到这个程度了吗？
国小就开始学抽烟，就是常常去偷阿公的烟，阿公的烟就抽那个什么黄色那种长寿，一听到长寿大家就知道年龄，会觉得很臭，可是每次看到大人在抽就觉得说他们这么爱抽一定有他好玩的地方
，
然后就想要学大人。那真正开始进入真的是太妹的状况，我觉得是国中，会有一些那种大姐头啊就来会看那种什么新生的那个样子，尤其是转来的，自己会有点觉得说，跟他们在一起可能会比较被保护。对，
而且我从你的故事当中知道说你国中就开始出去外面工作了。
对，暑假的时候就会去想要去赚点一点小零用钱啊，因为小时候我妈妈等于就是生我一个小孩，那后来因为继父的儿子他们没有跟我们住，所以其实妈妈继父他们都在工作或是在忙于自己的事情，其实我常会觉得我就是在如果自己在家的话就一个人，我就觉得我会比较独立。
你会怎么形容你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啊？
我觉得就像两只刺猬在生活在一起，小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很难跟她沟通，觉得她永远都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她就是为了要让我功课变好，她自己手写考卷，自己出题，然后让我自己写，
很用心耶。
但是对我来说是个折磨
，
我会觉得她好疯狂，就觉得说天哪，
就是为了要帮助你到这个地步。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不喜欢，而且因为小时候就是有去补习班，然后也换了好像两间还三间吧。对，然后我就是一直不喜欢读书，很不自在，然后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一种束缚。
这会是造成你会很想要早一点离开家，之后国中一毕业就直接去工作的原因吗？
会想要离开家是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妈妈就是很不合，讲几句话就会吵架，我会不懂得怎么去跟人家沟通，所以像有时候跟妈妈吵架，我就会躲在房间，就把门关起来，不跟她讲话，或者是我就会摆一张臭脸给她看。我就觉得说，其实看到她都跟继父的互动很好，其实我就会觉得心里会很难受。你跟继父感情就可以这么好，妈妈跟表姐他们的感情都超好，我表弟表姐他们都超爱我妈的，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得不到爱，然后就觉得说那我干脆就早点离开。小时候也有印象中就是会去算命，就有一个算命师说我天生跟妈妈没缘，然后我就觉得说对，这就是真的，就被那个迷失给框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就干脆去找我自己的一片天好了，就是
去过自己的生活。
对，所以我就选了建教合作美容美发，一定要住外面，住学校，然后又可以去工作那种。
你说高中的时候吗？
对对 对, 对。
那么离开家之后，婉婷的人生又怎么样？像脱缰的野马就这样然后一去不复返了，甚至之后进入到一个万劫不复的机遇当中呢？我们现在聆听一段歌曲，待会儿要请婉婷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云霄飞车一般的故事。
好的。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张婉婷小姐。婉婷，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哦。
好的。
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你就用了云霄飞车来形容你过去的生活，觉得人生过得非常的刺激。但是呢，你也在纳闷说，我到底怎么一回事？怎么会把自己的人生过成这个样子？国中一毕业之后呢，就选择建教合作去学美容美发，如愿以偿的你离开家了，住在外面了，没有妈妈的管束，你的生活变得怎么样？
我觉得好精彩，就是整个好像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走我人生的方向，
其实很爽快，
好像自己就是成为大人，就是我可以决定我自己要干嘛。
你那时候做了哪些疯狂的事？
学美发的时候，因为毕竟还是有学校的约束，就是他还是跟住在学校安排的宿舍，那会有一些人会还是会管理，很多孩子会来念这个，大部分都是什么乡下的孩子啊，然后或者是就是想要来创业的孩子，或重新自己找一个方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复杂，然后只是最多就是会去喝酒、唱歌、抽烟这样子。但是因为国三的时候其实就有认识一些朋友，他以前就是在我翘家那段时间，他们其实就是有在贩卖毒品，摇头丸啊，一袋一袋的装，然后跟那个安非他命，看到他们在用的时候，我是觉得哦，知道可能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就不知道它带来的危险性会有多高。那时候其实是因为很极力的需要朋友，就跟他们吸安非他命， 到了我学美法，其实我大概学了一年多的时候，我就高一我就没念，反正我真的不爱读书，我干脆就直接全心全意去学美法，那我也不要读了。那我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发廊，都是一些很厉害的香港设计师，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你看到很多的艺人，像就是什么 Jolin 啊，然后周杰伦啊，然后他们那些，然后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好像人生就是觉得哇，前途一片光明，然后又跟了一个非常很好很好的设计师，那时候就开始会跑去夜店一起去唱歌啊，去玩这样子。去夜店的时候就会有点开始接触一些毒品，摇头丸啊，大麻，去到那个环境我才使用这些毒品，很想要追寻那种刺激感，
也想融入他们吧。
对，使用毒品好像就会变得是很有自信，然后甚至也会觉得说诶，自己的朋友很多。但是我美发这个行业大概做两年至三年左右我就又没做了，我觉得我的个性其实是一个很自我的小孩，当时公司就是一些新来的设计师，甚至新起来的设计师其实很辛苦，他们那时候比较没有像有些比较有名的设计师他会有自己的助理，那他们就会有点不平衡，那时候他们就是意思说要我们这些助理就是要跟他们道歉啊那些的，可是我的个性就超不服输，我就觉得我不要，我觉得我又没有做错事，那我就觉得我要离职，很意气用事的离开，我就跑去五分埔工作，走了真的是就是万劫不复的地方是我最爱的工作，
是，
但却也是我最痛苦的回忆的地方。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交了我一个男朋友，我那男朋友其实有在抽大麻，然后我觉得这个男生就是很有才华，很小就懂得自己去经营自己的未来，有很有头脑，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很认定这个男生，我就觉得说我未来就是要跟他就是一起生活，但是其实我的个性促使就是我们之间的很多沟通不良，我小时候就是不太懂得怎么去跟人家沟通，很扭，然后而且我又很疯狂，因为我掌控他掌控得很严重，只要让我没有让我安全感，例如说他跟他要跟私底下跟他朋友出去，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没有安全感，我就会觉得一定要赶快回来，开始很疯狂做一些事情，例如说一直打电话给他，然后他没办法一定要回来，或是说回来然后我就会跟他大吵，歇斯底里，不懂得怎么去经营一段感情的时候，然后就会去用摔东西啊，然后用嘶吼的方式需要他重视我，长大才知道说其实这是会把人家越推越远，就是会让他觉得很害怕。那我跟他在一起大概快四年，然后他也是中间有不断的劈腿这样子，两个都不是很成熟的状态下就会确实会造成很多的伤害。后来其实是因为他直接就是真的很确定要跟外遇的对象在一起，他也甚至就是希望我要搬走，因为我们都住在一起，我不要分手，我还曾经在大马路上跪下来求他，他就是没办法，然后也求我饶了他。我那时候就暴瘦，欸，
打击很大，
太大，然后我那段时间其实有点忧郁症。
你觉得那个伤害有没有造成在形象上的打击，或者是一种价值感的打击？
有，因为其实像我发现我长大的时候有发现我被一句话捆绑，就是当很他会说诶，你怎么没有办法像那个女生，就是人家这样子乖乖的，啊，然后就是弄得很有气质或之类的话，像我小时候我妈妈也会讲说诶，你怎么不能像表哥表姐一样就是这么乖，我就会觉得我好像都会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当他又选择背叛我然后不要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因为我没有符合他的期待，所以我才会又再一次的被抛下。
是啊，那你那个过程中还吸毒吗？
都有在吸大麻，跟他分开的时候就摇头丸啊，就接触了更多，我又接触到 Ketamine， 我去上班都会使用，跑去厕所然后就会开始吸毒，摇头丸一定需要音乐啊什么的，它才会有办法让你就是放松。Ketamine 它不需要，它就是你一个圆珠笔的那个管子笔管，然后你一个卡片，然后或是甚至你用一个钞票或用一个吸管去想办法把它磨，然后你就可以使用了。以前是需要群体你才会使用这个东西，但后来我的模式变成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都可以使用毒品。
毒品那时候 Ketamine 算不算是24小时不离身了？
我几乎是不离身的，就是因为我都会放在我的身上，例如说我会放在我的内衣的里面，或是我的包包。
你那时候吸 Ketamine 吸到你的身体状况变成什么样了？
Ketamine 我在吸的时候其实就是先鼻子会出血，然后再来就是胃开始会有点点痛，大概用了大约四年多，我的膀胱就开始会很痛，五六年的时候我的膀胱一直萎缩， 频尿的非常严重，一天要上十几次厕所，又上不太出来，发炎很不舒服的时候就去挂急诊。那是真的，后来就开始越来越严重，因为就是尿血尿频尿，甚至就是萎缩到我最后我只剩下那个 10cc 的膀胱，就像那个小朋友在喝那咳嗽药水那个杯子，那个尿真的是用滴的，真的是上不出来。我就跑去了马街，护士一直过来帮我吊点滴弄东西的时候，我就跟那医生说我真的不行了，我真的太痛。最后说那个医生有帮我打那个止血剂，一打我整个那个血尿变成血块，泌尿系统是很小的，然后等于是从我那个泌尿孔挤出像大拇指大小的血块，然后是脓块这样子。所以我每次上厕所我都会，对，我每次上厕所就是一直在发抖想办法把它挤出来。有一段时间还插过导尿管，因为他就说你尿不出来不行啊，怕我会发炎到就往上肾脏这样子。就算这么痛我还是没有想要戒毒，甚至卖我药的那个药头啊，到后来是不太敢卖我药的，因为他们觉得我太疯狂，像神经病一样。我有一个后来有交一个男朋友的时候，他有跟我妈说，就觉得我交了一些坏朋友，然后叫我妈要注意。但是我妈不知道说我到底是多严重，是直到我开始闯祸了，甚至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吸毒吸到晕倒，这样老板娘已经觉得说这样再这样下去不行，所以才拜托我爸妈来接我。可是因为我在家，其实门这样子把我关在家里，但是我觉得是关不住我的心，我就是想尽办法然后就爬出去吸毒。然后我妈就觉得说她真的是快被我气死了。那时候我还偷了我妈一笔钱，爸妈那时候经济能力非常的差，他们没有在工作，那我妈身体就是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就中风过了，然后他们那个钱等于算是他们在过生活的。但我觉得真的是很没人性的，就是还是把他的钱这样偷出来。我也走了一个很不对的途径，我就跑去酒店上班，我是为了要吸毒。
你在酒店工作多久啊？
半年多吧，不会没有很长，因为又是把自己弄得很惨，就是身体弄得坏掉，我爸妈就又再给我再把我带回去，因为我没有钱，可是我又要吸毒，所以我就会跑去台北火车站，然后或捷运站，然后去骗路人的钱。可能是因为我就卖过衣服，做过美发，所以其实我都是属于会还会打理自己的，就会跟人家讲说我的钱包不见了，然后我是住高雄，然后我还背了一个 LV 的包包，是假的啦。拜托人家的时候我会讲到快哭啊，很想哭，是因为我想要吸毒，骗了大概收集了大概五六千块，然后就赶快去买毒。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在街道上面有人跟你借钱的话，你一定要记得要带他去警察局，不要直接掏钱给他。
我觉得很多真的是很台湾
很善良的人，
对，他甚至会就是帮我去买高铁票。欸，我有遇过一群就是大概是大学生，那两个女生好善良，他们就看到我，然后我跟他讲说，他说啊，我身上只有200块，然后他就马上赶快问他同学说，欸，你们身上有没有100、100，然后就帮我凑钱。欸，拿到那些钱的时候我去厕所哭。欸，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很没有人性的对这些人利用他们的爱心做一个很不当的行为，
是
我就会想着说我真的是一个人吗？
即使想了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他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张婉婷小姐，婉婷，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哦。
好的，
你后来是怎么样的机会下会去到晨曦会啊？
我其实是因为被警察抓，有一次我在骑摩托车的时候，我吸完毒，然后就骑骑骑，后来我就慢慢的晕倒，被送去那个台北医学院。然后送完的时候就其实就有警察，等我清醒的时候就把我带回去警察局。那那个警察就跟我说，他说你在吸毒、哦、我说嗯，我说那你把我抓去关好了，我说拜托你，我说我真的想要戒都戒不掉，我说我自己也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就跟我说，妹妹你不要想着说你进去被关啊，可以改变，进去的都只会越来越大尾。然后他就跟我说，现在很多那种就是民间会有一些私人的一些自己设立的这种戒毒啊机构啊，然后你可以上网去查查，你叫你妈妈帮你查查看，那个警察也没有罚钱，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又让我走。然后我妈妈就去上网查，他查了很多间，但是他就看到晨曦会就写说不用钱，不靠药物，不凭体力，只靠就是耶稣。然后他就觉得说嗯，好像觉得很特别，但当然其实我觉得他最主要是被那个不用钱这件事情给吸引，因为经济能力不好。当我进到春家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因为进去他就说不能抽烟，很多东西都不能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不能去外面，他的那个阳台啊都、就是全部用铁窗，他怕你跑掉、嗯、老师必须是要从里面开门，有钥匙开门出去的、嗯、几个月我其实就不想要待，我自己很骄傲，就会觉得说我就只是因为有一个吸毒的坏习惯，我的人还算不错，工作被老板很肯定，或是说我的条件我觉得没有到很差。
那你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发觉说自己的生命真的是需要改变呢？
就是我2009待了10个月，我就逃跑，就是因为待比较久可以去帮忙做一些服饰，例如说倒垃圾啊这种的可以外出，我就趁倒垃圾的时候跑掉，所以我又跑回去我以前老板娘那边上班，她其实很希望我回去。当我遇到一些状况，就是说我情绪不好，然后甚至或是说工作压力很大，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我就会又想要吸毒。半年以后，我就整个身体又整个恢复到我以前那个吸了6、7年那个身体状况。对，然后那时候妈妈其实对我就说，她那时候也是说，就是意思跟我讲说，反正你知道戒毒村在哪，你自己去报名啊，你自己去想办法。他说他年纪已经老了，一半踩在棺材里面。他说你人生到底有几个30岁？听了我就觉得说，我长这么大、欸、从小真的好像没有让我父母安心过，我的人生就是在折磨他们。后来第二次去了戒毒村啊，我其实就是一进去就是我就哭了。我以为我过去只要摆脱我的过去的生活圈，换朋友，然后换电话，然后不要跟他们联络，以为我的人生就可以重新开始。但其实我发现我做不到，价值观没有变，所以我的模式只要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又会再找毒品，那就像那种毒钩一样把你这样紧紧勾住。 那我觉得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在开始在思想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有跟神祷告，我说神，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办。我说为什么我一直很想要努力改变，但是我真的做不到。是我们早上在戒毒村，其实作息超级正常，就是那种早上6点半起来，然后晚上是10点半11点前就睡觉。那我们早上都会有一段时间吃完早餐会灵修读圣经。那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好几次就读，然后就会常常觉得说那个话都会扎到我的心。有一次我在读圣经，他就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义是公义的义，然后罪是犯罪的罪。
对，我觉得他在讲那个罪人就在讲我啊。我很纳闷，我就问神说，一般人不是都要表现得很好，就像我表姐表弟表哥他们这样子很优秀然后很乖，或是社会上所认知的那种乖学生，大家才会喜欢吗？那可是为什么你来是要找我们这些，找我这个这么不好的人？我这么不好你会爱我？我这么不好你一样会接受我吗？他完全让我觉得说，就是因为我不好他才把我带回到他家中，就是因为我不好我才更需要有他。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生命需要改变，然后我就去跟上帝说，好不好你帮助我，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然后那时候我的膀胱很不好，就是已经在血尿然后跟包尿布，我们家里也没有多余的钱让我去看医生。但我觉得从那一刻神开始在我身上做工，我是唯一一个就是没有去看过任何医生的人。我的膀胱啊就这样慢慢恢复，恢复到现在是500多，非常的惊人。因为我们有去三种的一个泌尿科医生那边看，就会带姐妹去看。等到我比较待久的时候，我有带个姐妹去陪他们去那边看医生的时候，我就问医生说，医生，我那个膀胱啊就是以前是只有10cc， 可是有没有可能会恢复到就是500这种？他说不太可能，他说因为吸毒会造成不可逆的状况，就是有时候膀胱会有纤维化弹性疲乏的。但我没有耶，就是我恢复的非常的好，我觉得这是神迹。因为那时候我就跟神说，我没有钱看医生哦，如果你能帮助我不要担心太多，就是乖乖的待下来。那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很多，我还是一样会跟人家吵架，我在那边常常，我算是一个问题学生。但我觉得上帝是一直不断的在透过冲突帮助我，就是心又再次的去柔软下来。为什么我总是会在这个问题上面一直发生？然后是不是我哪里的生命是其实是有问题的？然后就是像剥洋葱一样的，就一次剥一次要哭一次，剥一次要哭一次，剥的过程很痛，但我觉得被剥完的感觉是很被熬炼的很喜乐。最特别的经验是那时候有新加坡短宣队来，新加坡人非常的好，他们就说，诶，要想要招待我们一些待的比较久的姐妹，然后去新加坡做见证。那我就刚好也是其中一个，那我们有3个学生去。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去分享，下来没多久我就跟同侪发脾气了。哇，很可怜耶，就是上一刻我才为主说，哦，他真的改变了我什么什么，下一刻我马上就是情绪又大爆炸这样子，我就有点想放弃我自己，就觉得说干脆我真的是好像永远改不掉。那边的传道人啊发现我的异状，他就很紧急的开始跟我沟通。他说其实我们服事的道路上然后学习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波折，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为什么而做，你为了什么而做，你要看知道你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你认清楚你自己的角色的时候，你就不会去随随便便的就会容易引起波动。他说没错，我们就是会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才需要耶稣啊。他说到他现在在服事，当他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了，他有很多的挣扎，就是甚至他在服侍他尽心竭力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会攻击他，或甚至就是不认同他。他说很多，但是他知道他的心是给上帝的时候，他的心是归属于上帝的时候，他其他这些声音都不要去听。后来我回来台湾的时候，然后那一次其实我是期满的人员，是可以放假3天。
你说的期满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像例如说我们在春家待满1年半，那你如果要继续留下来，他就会有给你3天的假，就让你说啊，你可以先回去跟你家人3天相处以后再回来，
哦，
然后准备下一个阶段。例如说你要去考门训，或是你想要去住中途，我们这边有设立一个中途之家， 让他们不要这么快就马上跟社会直接到外面去，他还是有一个保护的一个区块、嗯、还是有一些属灵伙伴一起陪伴、嗯嗯、所以那一次我就是发脾气以后，我的那个三天假被取消，老师就问我说你愿不愿意顺服，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想了，我觉得说如果再不顺服，我又要再打回去原本的一样的那个心态。
那是要顺服什么呢？
顺服就是他给我的处罚，唯有真的就是听上帝的话，乖乖的，我觉得才有办法去改变我的生命。我觉得那一次很奇妙，我妈妈那一次，我以为我妈妈会很失望，可是我妈妈没有、欸、她那一次反而跑去买了好几个披萨来，来到我们村家来看我。她说她觉得我改变，
哇，好感动哦。
对，她说因为她觉得我会去想，就是我之前的生命就是我只要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是很自我。
对，发觉我竟然会懂得去想说后果是什么，会想到妈妈的感受是什么，不应该再像以前用同样的方式去做，他觉得那个就是改变。
这种转变超越我所能想象，不用再为过去停留，
我很想问婉婷哦，因为你刚刚其实有用一个形容，你说其实当你去到晨曦会认识耶稣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生命改变的过程。生命改变的过程，你越来越多的去认识你自己，很像在剥洋葱一样。
嗯，
然后剥一层的时候就留了一次，然后再继续的往里面剥剥剥剥剥。你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认识到你自己的内心的状态？为什么很难控制情绪？为什么容易会发脾气？为什么容易会被别人影响？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是我小时候的不安全感，就是我常常会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例如说我想要有人注意到我，像我小时候当我觉得我妈妈没有很注意我的时候，我会就故意在学校调皮捣蛋，就是想尽办法让妈妈就是要到学校报到。
所以其实你的言行的背后，你心中的一个渴望是，我希望你可以重视我，我希望你可以在乎我，我希望你可以爱我。
对，
但是这个在人这个部分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做不到，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所谓的罪人嘛，很不完美的人。所以当你认识了主耶稣之后，你怎么样真实的去体会，哇，耶稣真的好爱我，而我越来越有安全感，我越来越不容易被别人激怒了。
当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我都会觉得说那个上帝的话语会很扎心耶，他好像是常常随时随地在对我说话，然后也会透过牧者辅导老师，他会愿意，就是你会看到他们的生命怎么会这么美，当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就是很有智慧，当你在犯错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没关系，我们再努力，老师帮你祷告好不好，我陪你祷告。然后觉得说这些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有一次看受难记， 当我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常常神就讲到一句话，就讲到说，主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就会发现我真的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真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愿意赦免我，他愿意用他的这么珍贵的宝血就换我一个这么不好的生命，我凭什么让你可以这么爱我？他说他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开始以前，他就已经先在他的爱子里面已经把我们先要选在他的当神的儿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爱，也是人做不到的爱。当我就是跟姐妹有冲突的时候，我待得久的时候，待得慢慢越来越久，我就看到那个刚来的人哦，跟我们的形态是一模一样，就开始会讲不听啊，然后很多的问题啊，那些反复一些很讨厌的事情会发生的时候，
会看到自己的影子。
对，我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我们就是罪人，就会很深的感受到是罪人。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生命的盼望，尤其是你看到那个慢慢，他从有些刚来的时候，从一个月、三个月，到了六个月，甚至他到了一年的时候，他那个生命的转变是很不可思议的。我觉得人不可能改变自己，但我觉得上帝可以，就是上帝竟然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命在他的手里，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就很美。然后我就曾经问过我一个传道人说，传道你为什么会愿意在这边帮助这些学员啊？他说他每次看到那个生命的改变啊，他就觉得好有盼望。
你怎么样重建跟妈妈的关系呢？
我其实是恨我妈的，因为我觉得她从小就让我觉得她不爱我。后来老师跟我说，他怎么会不爱你，只是他爱的方式是你不想要的。慢慢去思考，当我开始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对，他如果不爱我，他怎么会花那么多时间写那个考卷，花那么多时间就是努力的赚钱，想要给我去补习班啊，然后希望我的课业变好。那个背后的力量是一份很强烈的爱。那时候我才觉得说，对，他其实是很爱我的。我觉得我们跟上帝认罪，上帝也说就是我们要彼此认罪。我就有一次妈妈来看我的时候，我就跟妈妈道歉，我就说，妈妈对不起，我真的是从小就是没有好好的去听你的话，然后常常用一个很悖逆的方式，不乖的方式去伤害你，然后让你就是活得很痛苦，我是一个很不好的孩子，但谢谢你还是一直在给我机会，然后也愿意就是原谅我。我妈竟然也跟我道歉，她说她是一个不懂得教孩子的妈妈。我就说不是，是因为你太年轻了，她20岁就带一个孩子，她又怎么样去懂得去教一个孩子，可是我不懂得体恤她。她就说她觉得她做妈妈做得很失败，为什么会把孩子教得这么的糟。然后我就说不是，是我觉得是我生命中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道歉，他也跟我道歉。所以那一次以后，我觉得我跟我妈关系啊开始的改变，就从那个时候，从彼此互相愿意道歉，然后我就开始越来彼此越来越会去关心对方。
你们那时候彼此道歉的时候，没有互相拥抱然后哭泣啊什么的？
有哭，但是因为就是戒毒村太多了，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就我觉得是很开心的。
是，而且那一刻跟妈妈，你们的心与心的关系就非常的靠近。
对，靠近，就是好像
就突然懂彼此了。
对，就像耶稣讲说，他是我们中间的中保，然后他拆毁掉我们彼此隔断的墙，把我们之间，他就像我们中间是有一个很大的墙，可是是耶稣把我们之间那个墙给打破，然后让我们的心就是可以重新的沟通。
主持人又再次的被来宾逼哭，觉得很感动耶。我觉得你现在此刻流的眼泪也很美，
就觉得耶稣你真的在我身上做了好美的一件事情，就觉得我真的是能够认识他是一件我很幸福的事情。
我曾身沉醉海中，远离平安之岸，误会中然堕落深，永远沉沦无望。但是沧海沉住在问我绝望呼声，深秀海中救了我，我已安全。
界漂泊，爱就了我，爱就了我，爱就了我。当我在世界漂泊，脱离徘徊，他是万物和主宰，人人尊他的名，永远做我的救主，爱的救主，爱救了我。世界漂泊，爱就了我，爱就了我，爱就了我。当我在世界漂泊，爱就倾心爱慕，赞美忠诚和服侍我的救主，爱就了我，爱就了我。当我在世界漂泊，
那婉婷，你为什么后来也决定要走传道的路？然后你现在是神学生。
对，就是其实最主要我觉得看到上帝这么爱我，然后也改变了我的生命。哎呀，看到就是永远都是那几个老师，那如果有一天老师老了，那这些人怎么办？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以赛亚书，就有看到那个以赛亚书六章的时候，以赛亚就看到那个神啊，就是坐在宝座上，然后他的衣服垂下来啊，然后就有那个撒拉佛，就是天使在旁边侍立， 是有声音就说啊，祸灾我要灭亡了，然后因为我是嘴唇不洁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就是有个天使他就飞过来以赛亚面前，就拿了一个红炭把那个炭火沾在他的嘴上，就说这个炭火就是洁净了他的嘴，然后也洁净他的罪孽，然后他的罪就赦免了。然后那个神就问说啊，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以赛亚就回应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就觉得那个以赛亚的回应啊，就好像在对我说话，我真的心里就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就是应要起来，就是学习的去服侍神。过去我们都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从来不懂得去为人家着想。那我觉得上帝已经就是在这么早之前就已经主动的为我着想了，那难道我不能用我一点点可以的或可能的机会回应上帝的爱吗？我就决定说我要报考门训。
在开场的时候呢，婉婷有讲了两三次哦，就说哎，我真的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
对
对，那你念门训的话就一定要读书啊，做神学生要读很多书诶。
所以就看看这个选择是多么的神奇，就是最害怕的东西就是诶，既然我会愿意去要去学习，我觉得那就是上帝的那个手在后面推你一把。我第一次考门训的时候，笔试我过了，但是我在口试的时候哦，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没有考上了。有一个口试官就问我说啊，我在春家的一些学习什么什么，我就跟他讲。然后我在讲的时候，我都没有发现我自己在骄傲，就是因为我待有一段时间，然后我也起来服侍，然后我就是可以像当那种资深姐妹，就是很多东西我都可以去参与，然后不知不觉我好像自己以为自己是老师，所以其实我觉得里面是有那种潜在的骄傲，然后是我没有看到的。那个口试官就对我讲了一句话，当我在说以赛亚书这一段以后，他又再次的跟我解释了以赛亚这个经文，然后就说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就是我们不是依靠我们觉得自己可以的，然后或是甚至我有多少的才干，这些都不是上帝要我们去依靠的。上帝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为他，是他要完成这件事情，我们是靠着信靠耶稣，信靠神，然后来帮助我们做完这些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对，我过去觉得我有那个能力才干，所以我都会很靠自己的努力去做很多事情，甚至我在春家的服侍的态度，我只是是不是要得到人家的肯定，是不是只是想要表现我自己可以做得很好。从那一次我彻彻底底的看到我在做很多事情背后的动机，上帝真正又再一次把那个壳又再脱一次，然后让我看到里面那个心，以前都只是轻轻的剥外面而已，所以我还看不到那个中间的核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诶，脱了看起来新新的啊，不错啊，自己就感觉还蛮良好的。但等到那个碰到那个心，才看到我那个心是黑黑的，是烂的，我才觉得说真的，我真的很需要上帝再次的改变我。那一年反而是重新的把我整个价值观跟定位就重新的再洗涤一次，帮助了我第二次考上门训的时候，我在面对很多事情，我觉得我的态度才真的不太一样。包含我去了教会实习，我就不会是很想要，就是很希望一直表现自己，就会变成说诶，我就算做的不好，达不到自己的标准的时候，就是很自己的期待也没问题，就是觉得我知道我尽力了，知道我在上帝面前我努力了，那就不要再去自我控告说我怎么会做这么糟。就算有失败 OK， 上帝接纳我，我就要接纳我自己不完美，因为我就是不完美。诶，从这样子开始，我觉得我的生命比较健康，在于面对很多事情就越来越健康，就不是那种在被一些那种负面的声音在控告。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钻牛角尖的人，但是上帝帮助我重新的去寻找到我生命的价值，就会常常只要我有那个负面声音，我就会说我要带到上帝面前，然后就会跟他祷告，天父爸爸我又开始了，我觉得会有这种很负面的感觉，我就会开始就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价值，但你帮助我，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时候就又再次感觉到好像他把我抱着，就是说没关系，我们就是会这样，就好像是一个跌倒的孩子，他要你学会怎么样自己站起来，而不是永远他扶着你站起来。一次又一次就越来越健康，以前跌倒了会哭会闹，好像现在就是跌倒站起来 拍拍我的脚就好了一点 OK 又可以往前走，那我觉得是很开心的。
而且我觉得也要为婉婷掌声鼓励一下因为你后来真的考上门训了，然后现在是神学生三年级嘛，
三年级，对，
也快要毕业了，
在一年半，
恭喜恭喜
很开心就是真的是过得，虽然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难过，就是
是
就是觉得念书这一个关卡，
读书其实蛮辛苦的，挑战很多，
以前都会觉得说哇，读书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我现在就会反过来想说诶，我现在就只要做好读书的事诶，我就已经够幸福了，
是，
那有什么还不满足的，
是是、嗯、我想要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呢，请婉婷形容一下自己现在的生活，你说好像在海边走沙滩一样，非常的平静安稳，就是很有安全感的感觉，因为从小到大一直不断的在追寻的像野马的你哦，可是其实就是在追寻一个生命的定位，一个生命的价值、嗯、谁是真正的接纳我而且了解我，后来你在上帝的爱里面找到了这份完全的爱。其实当你在分享你的故事的时候，我在思考说我到底什么时候要问你脱离毒瘾这件事情、
oh.
但是我后来发现不用问了，因为脱离毒瘾是这么自然的事，当你生命改变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消失在你的生命当中了、嗯、自然而然的你就不再吸毒了。
我觉得是因为我找到我人生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更看到我的生命真正的意义在哪里，而不是吸毒这件事情，
是
因为神的爱。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要赚很多的钱，很多的成就，或是就是要多努力然后才会得到好像有很有价值，生命在上帝的里面就是很有价值。
今天云彩非常很开心邀请到婉婷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生命改变的这个过程，我想在节目最后能不能请婉婷你用一节自己特别有感动的经文也祝福我们的听友。
好，我真的非常喜欢路加福音一章78节跟79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相信上帝他当初可以把我从黑暗中带出来，他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相信他人，他都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从黑暗中捆绑的人带到光明的路上，甚至使我们就是生命得着平安，得着安宁。
感谢神，这清晨的日光是照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在这个日光的照耀里面，生命不再有黑暗，而是要进入到盼望和光明，因为这个日光已经照亮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路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很谢谢婉婷授权给我们纳入在原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很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索取。那当然你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更多的来认识上帝对你的生命真的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么电话请拨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或者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手机，透过 APP 可以来收听原彩飞扬。再次感谢婉婷的来到，
谢
谢你，
谢
谢，也要祝福婉婷之后服事的生活呢越来越多彩多姿，祝福更多更多的人。听众朋友，我们就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会，拜拜。
总是有一道光芒占据我的心，不像世界的旋律、是有限想法，全新的眼光，重新定义了天堂，等待我歌唱。哦哦哦哦哦哦，你是光，伫立在十字架上，你是光，否定我对黑暗的惧怕。